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四课。在前三课当中，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跟我们谈到圣经中教会的发展、领袖与教会发展以及教会培育领袖的现况。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教会的职分和服事。我们希望借着这一个课程，同学能够对传承的使命有属灵的洞见和负担。今天两位老师仍然采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来教授第四课。一位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四课，教会的职分与服事。
一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陈露佳老师。
今天两位老师仍然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教会的职分和服事。现在我们就来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我们这门课所教导的是教会领袖的使命传承，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治理的职分有哪些呢？
是的，我们首先要来看圣经里所设立的治理教会的职分有哪些呢？因为我们讲到的是教会，那教会当然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才称呼为教会嘛，在旧约里面也有神所拣选的神的仆人，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那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受膏者，所以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弥赛亚，成就了这三个职分。那教会的成立呢，那要到新约，耶稣基督说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根基上，那所以呢，这教会呢是在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然后教会才成立的。那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有哪些职分呢？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有好些名词哈，有讲到长老的，有讲到监督的，有讲到执事的，也有讲到工人的，有讲到教师的，又讲到牧师的，事实上这些名词都有。那究竟这些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事里面彼此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最好的就是应该回到在先期的教会，在圣经里面是如何的教导我们的。我们看呢，在使徒行传很快的，当教会人多的时候呢，十二个使徒实在是已经照管不过来了，有上千的人的时候呢，这个十二个使徒呢就要开始将工作能够分担出去。所以我们看到最早的呢，事实上是执事，因为那个时候使徒十二个使徒呢，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呢，十二个使徒他们本身是有长老的功能，有监督的功能，所以呢，他们需要的呢就是要有执事。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就讲到说，那时候门徒增多了，那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也就是有两批人嘛，有一批是这些犹太人是讲希腊话的，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那还有一些人是讲希伯来话，其实讲希伯来话呢在那个时候是指亚兰文，他们彼此沟通的时候是用亚兰文沟通的，唯有在会堂里面呢他们用希伯来文来念读圣经，所以希伯来文在那个时代里面已经不是一个普通讲话交谈的语言，是一个只有在圣经里面宗教在会堂里面用的语言。所以这边讲的像希伯来人呢发怨言，是说讲亚兰话的希伯来人呢与那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彼此就有一些纷争， 他们说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面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十二个使徒就叫了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选出了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事。所以呢，他们就选出来七个执事。其实看到最早的这批执事呢，像史提凡啦、腓力啦、伯洛哥罗啦、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啊，跟安提阿人尼克拉呢，当中有两个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斯提凡与腓力。虽然他们当初被选出来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管理饭食为重要，管理教会的事务为重要，可是我们知道说最早的寻道者是斯提凡，然后呢腓力呢是最早的布道者。所以神所赐给这些出来虽然是管理饭食，可是他们非常忠心，神给他们智慧也充足，又圣灵充满。所以最早选出来的呢是执事。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长老与监督。那长老与监督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巴拿巴与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三节，他们到教会里面呢，就在教会各教会当中，这边有讲到他们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所以不止一个教会啊，在众教会当中呢就选立了长老，又进士祷告，将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所以这边最早的提到呢，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四章讲到的长老。那在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那时候众教会因为他们有了争执，说是不是不按摩西的律法规条来受割礼呢就不能得救呢，所以保罗与巴拿巴呢，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与长老。所以看到呢，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是十二个使徒，然后呢不单单增加了有执事，后来也有长老，所以去见了使徒与长老。那使徒与长老呢聚会商议这事，就是讨论呢究竟是不是这些外邦人后来接受了耶稣基督信了主了以后，是不是还要守摩西的关于吃东西的这种洁净的这些规条呢。那辩论了很久以后呢，彼得代表使徒，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雅各代表长老。所以呢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与长老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就渐渐的成型了。接下来也有讲到使徒、长老，讲到执事。
黄老师，就像您刚刚所讲的，神在教会设立了长老和执事的职分来治理教会，那这些职分之间的差别有哪些呢？
我们接下来看到他们的身份有什么差别，他们的职分有什么差别。使徒呢，平常是指十二个使徒，那耶稣基督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加略人犹大卖耶稣以后自己吊死了，所以他舍弃了他自己的职分，他们又摇签然后选出来马提亚，因为马提亚呢跟他们原来的这些使徒呢原来在一起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可是也有人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马提亚摇签以后选出来的是不是真正是神的心意呢？那也有人就特别来指出，哎，除了那十一个使徒以外还有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啊，外邦人的使徒不就是使徒保罗吗？所以这十二位究竟是指十一个使徒加上马提亚呢，还是十一个使徒加上保罗，各有各的理由与他的说法。那我自己个人呢是比较偏向是十一个使徒加上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因为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在大马色的路上面让他见到大光，然后耶稣基督亲自的拣选的。所以使徒呢是十二位，这个呢不会改变。那我们继续看，那这十二位使徒以外呢有长老 与监督。那长老与监督有什么差别呢？那其实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特别有讲到20章17节与28节。那我们看哈，在《使徒行传》17节讲到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接下来呢，他跟他们讲话了。然后到第28节的时候呢，特别讲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看到其实长老与监督是同一批人，在教会里面啊，尤其是地方教会里面呢，是同一批人。所以呢，我说长老究竟是叫长老还是叫监督呢？它当中差别是什么呢？长老是指他们的辈分，一般来讲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字呢，叫做 presbyteros 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就是指年纪与辈分比较高的。所以这个词呢，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是指那些他们的辈分，他们的年龄是比较大一些的。然后呢，他们的工作呢，他们职分是什么呢？他们职分是监督。监督这个字叫做 episcopo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要照管，要来关怀与照管整个教会里面的羊群的。所以他们的辈分是长老，那他们的职分是监督，那他们的工作什么呢？那我们刚在读到20章第28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他们工作呢，就是牧养。所以在先期教会里面，长老是这批人，是他们的辈分，然后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呢？是做监督的。然后他们的工作呢，是来牧养神的教会的。所以他也特别讲到说，我知道我去以后有许多会有残暴的豺狼进入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所以耶稣基督所交代我们要能够牧养羊群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这长老、这监督、这牧者，就是牧养羊群的这批人。那在先期教会里面，当然使徒在的时候有12个使徒了。12个使徒他们当然的身份就是牧人，他们也是长老，他们也是监督，所以他们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使徒，他们又兼了这样子的职分与身份。那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呢，当然没有耶稣基督亲自直接拣选的使徒了，所以现在教会里面有长老与监督。那长老与监督呢，本来就是应该是同批人。那长老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 presbyteros 呢，它经常都是用复数的，不是用单数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众个长老，他们的职分是监督。那我们说在现在的教会里面，那有长老，他们又是监督，那其实呢，牧者呢，就像刚刚讲到说，是指这个工作牧养神的教会。那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比如说长老会呢，他们就特别就把分开来说，在教会里面呢有两批长老，一批长老是专职的，然后有神学训练的，他是做教导的，做教导的长老。那这些教导的长老呢，就是牧师。那另外有批呢是做管理教会的，所以那管理教会呢，叫做管理的长老与教导的长老这两批。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如果说是长老来管牧师呢，那这样子的制度就不对了。长老本身不是管牧师的，因为牧师本身就是应该在长老当中的一位，而长老是有多数的。那执事呢就不一样了。执事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叫做 diakonos。 diakonos 我曾经听过唐佑之牧师的解释，很有意思。 他说 dia 是经过 ，kenosis 这个字呢，可能是从 kenosis 这个字从哪里来呢？就是空的哦。所以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当执事呢？要经过倒空自己，要谦卑自己啊。这解释实在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知道说执事的来源呢，就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他们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事。原来管理什么呢？就是管理饭食。这个字呢，原来很有意思啊，它事实上有几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指在英文里面叫做 waiter 了啊，就是要在饭桌旁边呢，在等着侍候饭桌的。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对啊，就是当初说要管理饭食呢，就是因为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一些纷争，然后他们发现啊，那些从外地来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比较受到忽视，所以呢，他们就专门选出来这七个执事呢，是来侍候他们服侍人的。所以执事是教会里面常设的仆人，所以这个字呢 diakonos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翻译成是执事，然后看上下文，那有些地方又翻译成仆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22章13节，哥罗西书的1章25节都讲到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呢，这个字就要 diakonoi to theou， 就是神的仆人。其实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字，保罗常常自己称呼自己是奴仆呢。奴仆这个字呢，就与这 diakonos 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边的 diakonos 可以只是王所用的一个大臣，是叫做 diakonos， 那所以他是有他的地位，也是相当成为神的仆人，是很相当尊贵的一个地位的。那第二个呢，在最早呢也讲说就是在饭桌旁边来侍候饭食的。那第三呢，就是指在教会里面的执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词的原文最早的意思来看到，那作为执事的呢，一开始呢就是来服侍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我们来看长老与监督呢，这是同批人，然后再看到执事呢，是又是另外一批人。那这两批领袖呢，以长老主要的他们呢职分与工作呢，是要来牧养群羊，所以长老需要有更好的在圣经里面的知识，要有与神更接近的关系，然后知道教会的方向。那从执事来讲呢，那执事呢主要的他的工作与他的职分呢，是来掌管在教会里面主要的事务性的事情，来服侍人的。所以这是两个主要职分，他们有所差别的不同。
黄老师，您刚刚谈了圣经关于教会治理职分的教导，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具体的实践。您曾经牧会10几年的时间，那在您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教会领袖的组成有哪些呢？
那么讲到我的教会的领袖团组成是怎么样子呢？我自己服侍教会，在那教会里面28年的时间，前面14年的时间是教会的弟兄，也是教会的执事啊，也做过差传的执事，也做过财务的执事。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主要分三组。第一组呢是牧师，牧师呢也就是专职的全时间服侍的长老。那我们有主任牧师与助理牧师，我是主任牧师，总管整个教会所有的运作、教会的方向与教会的教导。那我们也有青少年与英语牧师，青少年与英语牧师呢是我的助理牧师。所以青少年与助理牧师在开始还没有案例以前呢，他还不算在长老团里面的，一直到经过几年以后，我们看到他越来越成熟，然后案例成为牧师以后呢，那他就进入到长老团，是长老团的一员。所以我们牧师是长老团的一部分，长老团的成员当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有三位长老， 其实就是用讲语言来分了，一位是讲普通话的，一位是讲广东话从香港来的，一位呢是在本地在这边土生的，是讲英语的。所以三位长老也是来照管牧养三个主要的教会的三个族群。那因为我们的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也有分英语的，然后其实普通话呢也把它翻译成广东话，所以呢有三个族群。那这三个族群呢有三位长老来照管他们。然后接下来我们有执事，执事呢按照实际的需要，不见得是固定有多少人，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有七位执事。七位执事呢任期呢是每两年可以做两年，然后呢还可以再连任两年，就最多可以做四年，那接下来呢就要休息一年。那每一年都会有新提名，我们故意呢在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他任期呢稍微有点岔开来，所以呢每一年不会全上全下全上全下，所以有些呢在一年两年之间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提名，然后每一年都有新的提名上来。那每一年呢也会有做完两年以后呢，有些人想休息，或者有些人愿意再被提名啊，再做两年，做满四年以后休息。所以执事的情形是这样子。那长老呢，长老我们是长老提名，然后以整个教会大家绝大多数四分之三以上的通过了以后呢，长老跟牧师呢以我们的教会情形是没有任期的，也就是没有说你到几年以后一定是牧师到做了几年以后就要退休，没有，倒没有这样子来这样规定。那长老呢是有说他的任期是四年，然后再可以再连续再做四年，然后呢做了四年以后呢，他就需要从执行的长老退下来休息半年以后呢，可以再被重新提名再继续执行做执行长老。所以长老呢虽然没有任期，可是呢他执行长老呢就是在教会里面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的长执会的话，那他会有一段时间，隔八年呢就会有一段时间需要休息一下。当然这个因为是考量到如果完全没有任期一直做下去的话，在教会当中比如说有些事情呢，我们希望说在讨论的时候希望他不在场的话，那这个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情形能够来间隔一下，能够让他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叫做安息年，最少有六个月的时间的安息年呢，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回来。所以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情形。
黄老师，刚刚您讲了教会领袖的组成，有牧者、长老、执事啊。那我想请问您，那在您教会当中，长老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
那在我们教会的长老就是什么角色与他的责任呢？其实，在圣经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呢，都特别有讲到，那做监督的要能够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要能够做监督呢，要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另外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九节也讲到说，要乐意接待远人，然后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的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教化人了又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所以我们的长老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呢，就是要做教导的。在我们三位长老当中，有一位长老是与我同样从神学院里面有装备出来的，那他呢就比较多一些做教导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三位长老当中有两位主要比较做管理方面呢，有一位呢比较多做教导方面的工作。那我们每个礼拜呢当中有一次呢，我都会安排这位长老来讲道。那其他两位长老呢，因为虽然他们也非常重要来做教导，平常在小组里面教导，在团契里面的教导，那他们一年也最少会有一次来做教导，在主日讲道时候的教导。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长老的角色。
黄老师，您觉得牧师和长老的职分之间有差别吗？
那讲到我们教会的长老与牧师的职分有没有差别呢？还是有点差别的，因为牧师呢是全职的，所以全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像我在教会里面上班时间，有时候都晚上经常都是到6点钟以后才会走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待的时间最久的是我。那长老呢，平常周末的时间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有位长老他还是有工作的，所以他还上班的。那所以呢，长老呢不见得全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他们的心跟我一样的，都是全心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呢，在教会里面长老与牧师呢，如果我们硬要分的话呢，牧师是长老团当中的一员，那也经常就是长老团里面的主席。那另外呢，牧师是全职的，长老呢是全心，可是不见得是全职的侍奉。
黄老师，在您牧会的经历当中，您曾经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您是如何和教会其他的长老合作的呢？
那我们讲到说，作为牧师是怎么样子能够与其他的长老来合作呢？我想非常重要的，要长老团要经常的为教会来祷告。所以我们除了长执会是每个月固定会开的，要讨论非常多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决定。那整个教会的方向呢，整个教会属灵的动向，然后每一年的新的目标，神带领我们要在哪一个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服事，那这是整个教会的方向。整个教会的方向呢，我们就需要长老团来带领。那长老团如何来带领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长老团经常来聚会一起祷告。所以我们长老团虽然不定期的，隔一两个月呢都会有一次早餐会议，就是不是很正式，可是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吃早餐。我们当中有位长老他常常请客的，所以我们就几位长老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为教会的整个事工方向来祷告，我们彼此代祷。所以我们经常要在推动任何一件事情以前呢，我们还没有用投票以前呢，现在长老团里面呢已经彼此的沟通过了。
黄老师，我们知道对于牧者，教会通常都需要神学的装备，那您觉得长老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需要培训吗？
那么长老需不需要培训呢？我觉得是蛮需要的，因为长老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坚守所教的真实的道理，能够将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嘛。所以我是非常鼓励长老呢，要能够接受一些基本的圣经的神学院的课程，圣经的教导，神学的教导，非常需要。所以长老也需要培训，让我能够有谦卑的心，包括牧师在内，牧师长老要不断的能够寻求学习新的知识，尤其从圣经的话，神的话里面好好的下根基，每天不断学习。谢谢。
哼出一首更新的旋律，
诉说心中对天父的
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四课，教会的职分和服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希望您下一次继续的收听第五课，教会的团队领导。麦斯嘉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在这心上。